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播出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久了。我记得我刚开始主持这个节目是在2004年，一转眼已经20多年了。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跟我保持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借着空中辅导可以跟我互动，把自己的需要啊，特别是婚姻家庭、夫妻关系、亲子教育，还有个人灵命成长的问题跟我倾诉。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借助这个节目灵命不断的成长，婚姻呢也看到神的祝福，夫妻关系越来越好。我觉得真的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今天其实我是蛮激动的，因为在7月初的时候呢，我收到了一封电邮。我看了这封电邮以后呢，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恩吧，或者是激动吧。这封电邮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写给我的，他说，周师母平安，感谢神借助这个空中辅导让我的灵命成长了很多。我以前是做过了4次脑部手术的，有点脑部后遗症之后呢，患了抑郁症和焦虑症。感谢神借助这些让我得着了永恒的生命，让我知道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在我很无助和迷茫的时候，听到了这个良友电台很纯正的福音。本来只是觉得电台的声音好听，听了以后慢慢的觉得对我很有益处。我也很喜欢，特别是空中辅导，我听了7年吧，信主13年。听了空中辅导让我知道要遵行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做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之前在一个教会，在那里呢遭遇到了假师傅的逼迫，又为圣经上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于是我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我之所以在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是因为我长期听良友电台，让我懂得很多的真理并且实践。虽然手术已经18年了，如今我没有工作，还在生病，但是呢我挺自信的，我也不自卑，我知道神的恩典够用，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前面的道路都在神的手里。我不知道能否健康起来，但神知道，我只要依靠他，他不会亏待我。以前空中辅导1个星期播出5天，现在只有2天了，我就担心过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没有空中辅导没得听了怎么办？周师母，你要坚持啊，我太喜欢空中辅导了，太多听众喜欢这个节目了，也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恢复健康的身体，让神可以更好的使用我。我是弟兄，我姓王，今年35岁，4次脑部手术后患了忧郁症、焦虑症，我是单身，我生活能够自理，但是非常渴望能够出去工作。看完他的电邮，心里面真的是有说不出来的感恩，为这位弟兄，年轻的弟兄感谢神，因为有神的缘故，他能够挺过来，他不自卑，他能够继续的依靠神走前面的道路。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听了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分享之后呢，也真的是盼望你能够为 这位弟兄祷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聆听、关怀、带到，让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扶持。
在天父怀中，
苦难中要赞美。那加在我们肩膀上的十架是值得歌颂的，因为只有它能够为我们成就无比的荣耀，就如熬炼金子的过程一样。我们所背负的十架会把我们内在好的素质提炼出来。当我们弯腰背起十架的时候，借着磨人的苦难和愁烦，本来隐藏的罪就会浮现出来，让我们逐一对付清除。比如说，我们忽然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原来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又知道那些因为背上重担所产生的自怜和充满反抗等情绪都是要不得的。所以请紧紧记住，十架是祝福，它能帮助我们清楚认识自己，把握机会悔改，修补我们所犯的过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三节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不妨尝试照着这话去行，开始学习在患难中赞美神，然后你会发现，那在苦难中仍然向神发出颂赞之声的人是一个王者，岂不是吗？连加诸身上的十架也不惧怕，那还有什么势力能胜过他呢？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方姊妹，
你好。
哎，方姊妹，你好。
哎，哎呦，这是母啊。终于给打通了电话。
哎呀，是是，感谢神啊，方姊妹。
兰达，哎呦，我特别需要你帮助。
哎，哎，不要这么说，我们一起看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对，我的问题就是孩子，我的孩子，儿子。
是。
儿子挺内向，不愿意说话，然后就是他一直不是我也给你打过电话，他原来在那边上班。然后今年就是就是一个月前18号吧，我老公忽然脑出血，脑出血，然后就是赶紧给儿子打电话，他就也过来了，来帮忙就是照顾爸爸。但是他特别不爱沟通，你跟他说话说什么，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嗯，
你给他帮他买衣服，他都无所谓，什么都行。你问他吃什么，什么都行，就是。他表姐他们过来，表哥他们过来，表偶尔跟他说一次话。
嗯，
就是我们教会的姊妹来看他，我们喊他，他就一个劲的看手机，然后也不看人。
嗯，
跟他说话他就说一句问一句，他就答一句。
嗯，
哎呀，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太痛苦了。
儿子现在多大了？
26了，26了。
26岁，他现在有一份工作，对吧？
现在他说有一份工作。
嗯，
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工作。
哦，你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比较不善于表达，内向吗？
对，就是他那上初中的时候，在上初中的时候就给他送老家了。一开始上初中的时候还说话还多一点，就是在我们跟前他说话还沟通啊，还多点，然后就回老家，他奶奶也不怎么爱跟他沟通交流嘛，然后待了几年，然后他就不怎么爱说话。
所以你的意思说在中学之前他跟你们还比较多一点的沟通交流？
对。
中学之后，然后男孩子就去了姥姥家，所以
奶奶家
去了奶奶家以后，这个孩子就开始不表达了，
不怎么表达，对，表达很少，然后我们对他的关心也是很少，就是没重视嘛，一开始没真的没重视这个孩子，我觉得是
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把孩子送到老家去了
啊？
那个时候孩子为什么跟着奶奶没有跟着你们？
就是在他不让高考
哦，
然后回老家就是不允许高考。
那个时候孩子知道的原因是不能高考，你们逼不得已一定要让他回老家，他知道吗？
嗯，
好，
知道，
他知道，
他姐姐也知道，他姐姐先回去的。嗯
嗯，知道之后你有没有问过他的感受啊？
没有过，没问过。
就是你们觉得好，所以就给他这样安排了，对不对？
对，因为都是像这样，然后这那孩子都是送老家上了。
啊，因为他那个时段吧，我觉得他那个时段是最需要父母，因为他那个时间是比较反叛的时期，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不大不小，然后呢自己又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但是呢的确自己又是个小孩儿，所以他自己内心也是在征战当中，也是有很多的矛盾，但是当他征战矛盾的时候，自己最亲的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
嗯，
所以他觉得跟奶奶去表达或者是去讲，奶奶根本又是另外一个世纪的人，对不对？
是的，对
呀、啊，所以他干脆就觉得我说了也没有用，
是，
所以可能也是如此而造成他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就开始不想去表达自己了。那等他读了大学以后，你们又在一起了吗？
不在，
哦，
一直他去在那，然后毕业了也是在那上班。
嗯嗯嗯，
一开始他是离本科没上嘛，没考上，他这个孩子拒绝人的帮助，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他那高考的时候，高考之前的时候，他一个姐夫表姐夫，
嗯，
我哥他的那个也说他是辅导老师，他帮人家辅导一节课都有几百块钱，然后帮他辅导他都不想接受。
嗯嗯嗯。
然后呢就是他高考的时候没有考得好，他中考的时候考的还是挺好的，我们那个县城里第二好的学校。
嗯嗯。
然后他没考好，然后我说你就是复读吧，他说不复读，不想复读，我到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在那个考本。然后自己也没有那么大意志力没考上。
嗯
我今天早上我跟他我是不知道这样的沟通是不是错的。然后我说孩子，我说你的选择我也就是争取你的选择。你说那辅导的时候你不愿意，我就争取你的意见，你也没考得好。
嗯，
然后呢我说那个考试的时候考本科没考得上，我说你再复读一年，你说我不考，我到学校考，你也没有没考得上，你按照自己，我也是就纵容你，我说我也没就一点点要求你。
嗯、
我说那个什么，填志愿的时候，我说你奶奶给你找好老师帮你填志愿，你也不说我不用填，我自己来。我说你填的专业也不是特别好，然后现在果真这样。然后我说，他说我不后悔呀，我不后悔呀，我自己做决定，我不后悔呀。
嗯，
他就像这样说。
好，
然后我说你现在的工作也不是特别好，我说。我们这里就会有个弟兄说给他帮忙，给他找份工作嘛。我说你也积极跟他沟通啊。他不搭理我。
嗯，方姐妹
这样说了，
方姐妹啊，他现在已经26岁了，对不对？
嗯。
你现在跟我讲的都是他的一些你看到他身上的一些问题。那
是
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也常常讲这些问题，对不对？
对，
嗯，那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一些肯定跟鼓励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看吧， 所以孩子看到你们，他不愿意跟你们沟通和交流，因为你跟你对着孩子的时候呢，你从来都没有肯定过他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他读大学，他考得不太好，你叫他重考，他没有听，他用他的方法他去读，你没有干涉，这是好事儿来的。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孩子的路他自己前面的道路是他自己走。孩子现在把大学读完了，他有一份工作，而你们现在又看到他的工作不好，但是人家不觉得工作不好，对不对？你们又把你们觉得好的东西又强加在孩子身上。我们父母亲呢，常常以为自己以为好的东西给孩子就是好，其实这是错的。不但是父母跟孩子，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不要以为，
打断你一下啊，就是他去年不是在网上炒什么，好像股票还是啥的，然后把自己的积蓄全都赔进去了，然后还差了10000块钱，然后跟我说，我就给他了，给他说那个什么，我可以三个月，就是我到工厂打工把你还过来，大概现在都半年多了，然后他也现在工作也不好，我就他路费都没有，然后说没有路费，然后我们给他打了几百块钱，你说这我就愁死了我。
我觉得呢，你也要提醒孩子，就是说他跟父母亲之间也要有一个界限，哪些事情我可以帮你，但是有一些事情如果是你自己啊做的，你自己要负责任，而不是就是一直找父母亲帮你，这个界限也要划清楚。
对，其实你都没找我帮过，就是这次他肯定就是遇到那个困难，然后找我帮助，别人都没有找过。
可以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讲吧，把话讲得清清楚楚。那首先呢，我建议你多看孩子的优点，多肯定他，因为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父母的肯定。这样的时候他才有自信，他才知道啊，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一个，哪怕失败了，我也自己要去负这个责任，对不对？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也告诉他，你说当你最艰难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而你现在跟妈妈讲你有金钱上面的需要，妈妈愿意帮助你，但是只能帮助你一次。那你自己，我们来看一看到底问题，你现在欠人家10000块钱，这个问题是在哪里？你有工作做，但是呢你又欠人家钱，让他自己
帮你炒股炒的，
所以让他你不用给他答案，让他自己去想，对不对？他自己去琢磨去想，找出答案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去面对。如果我们不让他去思考，不让他去反省，而就是一个劲儿的帮助他的话，其实是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说我现在怎么做呢？你觉得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了，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了，说他不搭理我。
你要跟他沟通什么事情？
就是在家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跟我沟通。
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都跟他讲什么话？
就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
比如说你现在见到他，你会跟他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话，现在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姐妹，
他
26岁了，你不跟他沟通，他也不跟你沟通，表示他没问题，对不对？沟通是什么？双向要情愿的。就比如说你现在打电话找我，那我听，我回应你，我分析给你听，就是你主动找我嘛。今天你 没有预备好你的心，我找你，我说方姐妹啊，我看见你儿子出事了，你家里面有问题啊，我想帮你，你不一定愿意听的。
是的。
对吧？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嗯，
所以现在你主动的去找他，他觉得没有这个需要，他当然不跟你讲话。
嗯， 对，
对不对？
他觉得他没有问题。
对啊，他觉得他没有问题。
嗯，
那所以呢，我觉得你现在想改善你跟孩子的关系，首先呢，你要为他祷告，真的是要为他祷告。第二呢，当他回到家里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多肯定一下他，你多肯定他，你明白吗？
今天就在家里面，因为我现在今天说我没上班，他也在家里面。
他在家，那你先祷告，你跟我通完电话，你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让神帮助你看到孩子的优点在哪里。
嗯，
你跟他见到你的时候，你能够看他，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些肯定。不要讲任何的要求，不要讲任何的事情，就够了。
嗯，
让孩子第一个感觉到的是，我跟妈妈在一起是舒服的，你明白吗？
嗯嗯，
现在如果你们两个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张力很大，孩子看到你呢，就想到妈妈一定会说教，你呢，看到孩子呢，就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对不对？
对，
你们两个就坐不在一起了。所以，
哎，我心里我就愁的不得了，你知道吗？
你不用愁，你还有
石头堵在心里。
你先要学这个沟通的技巧，也要神给你智慧跟聪明。我刚才已经打比方给你听了，今天你有很多的问题。你的问题你现在没有预备好去面对的时候，我就一直说你的话，你下一次看到我你就会跑了，你明白吗？
嗯嗯嗯，
现在一样啊，你孩子的确是有问题，但是他自己还不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每天把他的问题都扒出来说，这个说那一个，批评他这个批评他那一个，孩子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吗？
嗯，是的。
所以一家人嘛，一家人，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信耶稣的，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早上看到孩子笑一笑，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妈妈睡得很好啊，一句话就过去了，孩子听了，哎，妈妈今天跟我讲的话不一样。
嗯，
是不是？
那听抱着一个手机，
因为他为什么抱手机啊？因为他觉得在手机里面是最安全的，因为他不抱手机跟你在一起的话，他就听到你的唠叨，你的批评，你的指责。
嗯，
好吗？先从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去改变，当你这样一步一步的改变的时候，孩子的心就会愿意敞开，然后对于跟孩子的互动，孩子求你的时候，不是你什么都答应他就是对他好，你明白吧？就是说下一次如果是他在网上又做了一些亏本的东西，他需要钱的话，你告诉他妈妈的界限在哪里，我不会再帮在你帮助，所以你也不要用投机取巧的方法想赚大钱，就安分守己的好好的工作，钱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就用这种方法去教育孩子，好吗？
嗯，等他现在天天在家待着，我都不知道，你好尴尬呀，他也不说话，我不说话，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谁跟他说话他都不怎么搭理。
没有什么好尴尬的，他在自己房间嘛，对不对？那如果是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出租屋，
嗯，没事，
就是，一间屋子，
没事，那你就做你应该做的。你做好你应该做的就行了，你如果是家里面有水果啊，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削一削放在那儿，哎，你就叫儿子，你说这里有水果你吃吧，嗯，妈妈吃完了剩下的你不吃，你就把它放在冰箱，然后就行了，你就不用管它，你就做你的事儿。
嗯，对，于是觉得该的活，就是给他刷一下碗，他也刷。
他说了你也要鼓励他，你说哎呀妈妈好高兴啊，你帮我分担了家务，你就给他一些肯定啊，对不对？
对，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哎呦儿子，我说你辛苦了，帮妈妈干活了，我也跟他说了。
就是用这种方法，不要觉得尴尬，不要觉得哎呀一定要讲话，不要觉得家是什么，家是让我们感到舒服的地方，对不对？你不要太在意孩子就可以了，你不要想用你的方法让孩子迁就你，跟你讲话，跟你交流，跟你互动，跟你交代事情，你把这些期待都放下。你有期待的话，你就告诉上帝，让神在孩子的心里面工作，明白吗？
是的，明白明白。
好，那我想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好不好？
好的，为我祷告啊。
好好，
就跟他的信心。
好。
主耶稣，为什么要受罪？
饼十字架是不是把自己的肉体啊除去，然后舍己就是十字架呀？
感谢主宝贵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是痛苦的事，但主耶稣都经历过，而且他的十字架比我们所背负的更大更重，但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苦路以后，带来的是胜过死亡，脱离罪恶，赐下盼望和平安。今天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效法耶稣背起十字架的榜样，我们也会体会到什么是舍己，也会得着真正的生命。
主奇妙的十字架，超越世人想象。感谢主耶稣，我别无所望，为他主十字架。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主耶稣。
喂，杨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啊，不客气不客气。你好。
听着你说话喉咙需要喝水了，非常感谢你给兄弟兄姐妹的困难做指导。
不客气不客气。
我现在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接近有七八年了。
是。
现在呢给你打电话是想决定，通过你的指导。我家弟兄呢，他是肝硬化腹水，现在终身吃药，因着这个病呢才信的耶稣。现在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每个月有一次的夫妻聚会，但聚会呢他人呢在教会，现在是不在教会。他的工作呢是踩单车拉客，他接受的人呢都是一群吃喝嫖赌的，都是有外邦，外邦男人，然后那些男人呢经常是嫖的，他有个好赌的习惯，他不让我管他，他说我不嫖，他说我赌博你不要管我，然后我跟他讲过，我说十条诫命有一条说不可贪心，我加上你的身体是终身吃药，不能熬通宵，因为他肝病，我说不能熬通宵，医生再三的说，然后我们有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呢是他肝硬化腹水这个病20多年是好了之后，我的女儿现在都30岁了，就好了之后呢，我们41岁又，就是上帝给的，我们没想要的。我们41岁又怀孕生这个儿子，所以平时呢，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送孩子上学啊，儿子都会问妈妈爸爸呢，爸爸怎么不见了？我说，我说爸爸去拉客辛苦上班去了，我都，不让孩子知道爸爸在外面通宵赌博。但是现在儿子已经9月份要进初中，他现在6年级嘛。所以 儿子也看到爸爸的这个赌博不好习惯，儿子也同意我跟他爸离婚。然后我女儿呢也跟我说过好多年，女儿老一直说我妈你没有我爸，嗯，我可以养你啊，你不要这样折磨自己，你给我爸离婚吧。所以我对我已经七八年了，所以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决定一下，看我该怎么办。我家弟兄老是骗我，老是说你原谅我，我不赌了。
嗯嗯，
他总是骗我，所以我呢也一直是原谅他，他要买什么吧也给他买什么，他的就是自尊心很强，他就很要面子。
嗯，是，
他想，对，他想买车吧也给他钱买车，现在呢他又要钱说买那个赌博的神器，他说那个等赌博神器是高科技，买一个8000块可以赢，不会输。所以我呢看他的心已经就是在这方面不愿意改，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既然你赌博你不愿意改，我说那咱俩我就不管你了，你也不管我了。有时候呢他就抓住我的理由，他说你上教会一个星期就一次聚会就好了。他说为什么你一个星期去好多次，因为我在敬拜队，然后也有带哈娜弹琴的组长，也有提莫泰弹琴，就是他的组长。所以他呢就说我你信耶稣耽误很多家庭的事，他说所以我就赌博。然后我就说，我说虽然我信耶稣一个星期去很多次，我照顾两个家，还有两个孩子，因为我女儿的宝宝现在都中班嘛，从一出生月嫂走了之后，就是我在带女儿的宝宝，就是我外孙女加我儿子，现在是12岁，我带两个孩子，早上都送他们上学，然后中午呢就回来给我老公做饭，因为他才单车拉客中午回来吃饭，他对我依赖性很强，他就不愿意在外面买的吃，但是他又不给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我孝敬我的钱，因为我给女儿带宝宝，女儿每个月都会给我几千块，
是，
所以他知道我有钱，他的钱呢，他的手机弄密码，然后他给别人打开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赢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没有点感情了，因为他老这样赌博不顾家，我对儿子呢也没有责任，对我呢更是没有做到丈夫。所以我对他也没感情，是因为信耶稣的爱，所以就承受忍受了这么多年。所以我女儿给我女婿都说，那你可以给他离婚，或者是你给他分居，你们俩分开一段时间，看看我爸改不改，吓唬吓唬他。
我听了你刚才讲的哈，就是你的丈夫的情况。现在就是他他的工作，他接触的人都是吃喝嫖赌的，对吧？他有按时候拿这个工资回来吗？
没有。
那
都是家庭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了吧，我就找他要，我说那个水费昨天又停了，昨天几个月水没交，然后人家来停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水停了，然后他给我转了300块。平时
就是他没有固定的，没有生活费，对不对？
对，没有，就是我找他要呢他就给一点，不要他不固定给的。
从结婚，
我
想知道的是，从结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都是这样吗？
不是，从结婚他都挺好。结婚的时候他很好，就是从最近有8年左右吧，
最近半年才这样，对不对？
八年。
最近这八年。好，那个你说他因为肝病的缘故信耶稣了，是吗？
对，
他真正信了吗？
他肝硬化腹水，最后医生都给看不好。他有病这几年当中呢，我一直在外面打工，我每个月的工资我都寄回来，我们家每个月邮电局的去我们家送钱。他的病是2002年，2002年那个时候还是发现金， 发现因为我的现金老是通过邮电局，邮电局去我们村长，每个月就送钱去我们村长，我们村长人都知道。
嗯，其实杨姐妹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他因肝病而信耶稣，这个信耶稣吧，我觉得可能我对你丈夫信耶稣有点怀疑，他可能没有信耶稣，他没有真正的信。如果真正信耶稣的话，他多多少少他在死亡的边境当中经历了神的医治的话，他多多少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喜欢赌博呀，想自己还跟你要钱买这个赌博的仪器。那第一个是他的信仰的问题出现了毛病，就是没有真正信耶稣。哪怕他去了教会，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是教会有没有好好的跟进来帮助出信的你的丈夫的信仰栽培，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看到的是你的问题，因为他，你知道他接触的人都是这些人，而他又有赌博的习惯，他想要什么你都满足他，你知道对一个赌徒来说是多么多么的恐怖吗？因为当一个赌徒他在外面赌博的时候，他有依靠的时候，他的赌瘾永远永远不会改变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你要反省的地方。他本身就对家庭没有任何的贡献，第二呢，他现在有这个爱好喜欢赌博，那你就不应该满足他，他要车你给他车，他要买赌博的仪器你有给他买这个赌博仪器的钱，那这些呢其实对他是没有一点点益处。那今天你的孩子已经看不惯了，而你现在又觉得他没有负上家庭的责任，所以你们两个人又没有感情，是不是可以离婚，对不对？
对。
我跟你说，天下所有的夫妻，你去问一下有感情的有多少对。如果真正说因为没有感情而离婚的夫妻，我想如果可以的话，离婚的人多得不能再多。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里面的问题呢，不是说你看到的，而是从一到十的话，一二三四五你都没有去处理，你都没有去面对，而现在走到十了，你就下了一个结论说是不是可以离婚，对吧？所以我们要回头去看，你说这七八年他才这样，之前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找出核心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这七八年开始他对家不负责任，而他又在外面赌博，这个核心能够找到原因的话，我们说对症下药，就是跟他能够好好的去处理这些问题，一个个去处理。另外你的女儿给你的建议，或者是你的女婿给你的建议，就是暂时分开吓唬吓唬他，他不是小孩子啊，对不对？一个成年人了，我觉得不要用吓唬的方式，家人之间呢是需要沟通的，坦诚的沟通交流，把你的感受告诉对方，你把你的感受跟他讲，这七八年来你为这个家所付出的，而丈夫他又不肯负责任的那种感受你要告诉他。另外呢，你也给他一些时间跟空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个日子是没办法过下去的，你就问问他，那你打算怎么样，再提醒他，顺便的提醒他，在你的疾病医生都要放弃不能治疗的过程当中，神拯救了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感恩呢，而不是继续的啊，今天肝病好了而继续的过这种对自己对家庭都不负责任的生活呢，对不对？所以杨姐妹，我建议你就是先跟丈夫好好的坐下来沟通，听听他的心声。我觉得他讲了一件事情你要留意，他批评你去教会的次数太多了，对不对？
对。
然后他说你不在，所以他才去赌博。这是一个借口，但是呢，你别忘了，这是一个讯号来的，对我们做基督徒的妻子来说是一个警钟。我们信了主之后，往教会跑，很热心的去聚会，这是好事儿。但是你没信主的丈夫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说，跟不信主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好行为要感化丈夫，对不对？为了丈夫的缘故，我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多次的往教会走，明白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去教会敬拜神，去守住主日崇拜，但是为了没信主的丈夫，我们也要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这是神喜悦的。神没有跟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把家放下来，然后呢整天往教会跑，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对呀、啊，既然他能够指出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核心的重点呐、啊。我觉得你就应该好好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反省，跟丈夫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你说，如果我信耶稣，我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而冷落了你的话，这是我的错。谢谢你提出来，我一定会留意，下一次我会。你在家的时间我会尽量的在家守住你，跟你在一起。他听了他的心情会不一样的，对不对？先把这件事情跟他好好的沟通，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你就跟他讲这七八年来，首先你肯定他过去他做的，因为过去他不是这样嘛，这七八年来他对家庭的忽略，而你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你要表达。你说这个家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为自己为家庭付出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缺席了，你对这个家没有付出应该做的责任和角色的时候，那这个家就有一个破口，就没有办法和睦。你要提醒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妻子的角色就是帮助丈夫，对不对？
是的。
嗯，我相信你明白，所以不要只看到外面的这些问题而做一个结论。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一个一个的去处理，一个一个的去面对。我再一次的说，我们要给对方空间时间，也要让自己能够重新的去反思自己在家庭里面的角色。两个人都愿意去努力的时候，这个家就会越来越好，明白吗？
是的，是的。
嗯嗯。所以先不要一下子就跳到哎呀我要是不是跟他分开跟他离婚，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啊，姐妹。你信耶稣了，神将救恩给了你，你是那么的幸福快乐，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神希望你把这个救恩借助你能够告诉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也能够得救啊，对不对？
对。
嗯，所以迫切的为他祷告，为你的丈夫祷告，然后呢你就在聚会的这件事情上面也表达
减少，
对，
减少减少哈，
嗯，减少，不单是减少啊，你还要告诉他谢谢你提出这个建议，我过去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愿意改，他就从你的生命当中看到一个信耶稣的妻子的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要说出来，而不是我现在就减少就可以了，你要表达告诉你的丈夫，因为你提出来了，我愿意 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改，我愿意好好的陪着你，不让你再有孤单去赌博的那种时间，你明白吗？
明白。
嗯，我们为你祷告吧，我们求神给你恩典，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来挽留你的丈夫，帮助你的丈夫能够回归于家庭，好不好？
好的。
嗯，
好的，好的，谢谢哈。
嗯，不客气，不客气。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是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一生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深爱，
有神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今天我们能够爱呢，是因为神他先爱了我们。听完这首诗歌，我们再次的要为刚才播出去的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一起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那一位一直动工的神。我们为方姊妹的儿子祷告，他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里面却似乎什么兴趣都提不起来，虽然他曾经在北京和父母在一起，后来因为学籍的问题被送到老家跟奶奶同住，那样的分离对一个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一道看不见的伤害。他变得内向，不说话，不表达，可能是来自他里面的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主啊，我们求你亲自进入这个孩子的心里面，求你释放他被压抑的情感，让他里面有从你那里而来的光，有温度让他因为有你的缘故，他的心能够慢慢慢慢的打开，也求主让他能够遇到一个可以陪伴他信任的过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或者是长辈，在不强迫他的氛围之下能够好好的陪伴他成长。我们也为了他的工作祷告，他现在要换工作，这件事情让他的妈妈非常的担心。我们在这里先求你不是让他被转工的压力追赶，而是让他先在你里面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价值，不是因为做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你所喜悦的孩子，是你所爱的，你所接纳的。求你唤醒他里面的那一份对生活的动力，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是让他找到一个真正真正有意义而且能够踏实的工作。我们也为方姊妹祷告，主啊，求求你给她智慧跟聪明，让她不着急的让孩子能够有立刻的改变，让她有智慧的来依靠神，在孩子的身边陪伴孩子，让孩子感受到妈妈对她的那份爱，那份支持，也让姊妹知道什么时候去关心孩子，什么时候学会交托仰望。我们为着这个家的修复跟医治 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为杨姊妹祷告，主啊，你是那位在破碎当中仍然作王的神，是那一位看得见每一位弟兄姊妹眼泪的主，听见每一声叹息的主。杨姐妹现在面临的处境，她的丈夫虽然说信，却不肯离开赌博，被责怪去教会，被儿女劝离离婚，每一件事情都让杨姐妹感到难过很孤单。我们把她和她的家人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介入这个家庭。我们恳求主在她的丈夫的心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她丈夫因着疾病的缘故来到你面前，这是一个开始，但是她的心还在被过去的习惯跟环境影响，面对的人都是不信主的。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她很难重新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求你光照这位弟兄，也求主能够在他的生活圈子里面让他能够接触到一个信主的或者是愿意陪伴他的弟兄，也求你光照他的心，让他看见赌博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牵动他的心去依靠运气，取代了对神你供应的信靠。因为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玛拿。主啊，我们也为杨姐妹祷告，主啊，求主你赐给杨姐妹智慧跟聪明，让她知道怎么样为丈夫守望，更知道怎么样用智慧的话语来鼓励自己的丈夫能够回归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最后祷告的时候，也把我们的王弟兄节目一开始跟我们分享电邮的那位王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他的心思意念天父你是知道的。主啊，就求主你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在疾病当中更紧紧地依靠神。他渴望出去工作的这件事情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天父你给他开出路，让他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这世界上有很多生来就是残疾的人，人类的历史上也有无数次的战争夺去很多无辜平民的生命，还有很多自然的灾害也是一样。请问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呢？神是慈爱的，他怎么不拦阻战争的发生呢？有时候还允许战争的发生来惩罚恶人，请问怎么样解释？
你也知道神创造的世界原是好的，但是罪进入地上，很多事情就改变了。为什么神容让战争、不法的事情和各样的祸患发生呢？这是神没有慈爱吗？他允许战争来惩罚恶人，使他不义吗？看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看事情的表面，或者是归咎于神，而是应该从多方面去看。首先，苦难是人犯罪的结果。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三章15-19节的经文，因为人的贪恋、恶毒，因而抢夺、杀人、奸淫、欺骗、发动战争等等的恶行，害己害人。也因为人破坏环境、滥用化学剂， 而影响胎儿的正常生长。同时，人类也受到各样疾病的折磨。实际上，很多自然灾害也是有人祸的因素。其次是魔鬼的攻击，例如他利用灾祸攻击约伯，要他离开神。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的记载。最后，我们要认识的是神的属性，他没有阻止不法和战争，并不表示他没有慈爱，就如他容许巴比伦王攻击以色列人，这个呢，只能说是爱之深，责之切。而神曾经多次多方差遣先知警告他们，这个就足以彰显神对以色列的爱。但是他们的罪越犯越深，神容让巴比伦占领以色列之后，他们才认识自己的罪。若祸患带来懊悔更新，也是人犯罪应该承受的结果。公义的神岂应该拦阻呢？若他只施慈爱，对人的罪全无作为，这与他的公义并不相符。我们也要知道，神有时准许灾祸临到，是对人有益的。在诗篇119篇71节的经文也这样提醒我们，就如约伯在受苦以后才更深地知道神。苦难也是让我们的灵敏进步，叫他们靠近神，化苦难为祝福。罪进入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受牵连，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给我们盼望。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回转归向神。一个小时的节目又接近了尾声，能够听完一个小时的节目的确不容易，这是我最近在留言板看到听众朋友的一些分享，也鼓励你为这个节目祷告吧，更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一些安慰鼓励，也能够让你在当中得到一些帮助。好，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